中国古代的百姓出生以后，首先受到儒家的道德教育，周围的长辈朋友都要求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。如果你拒不服从呢，那就有家法、宗法来收拾你；再不行，还有官府来揍你、关押你。这些人在揍你的时候，还要先讲一番儒家道德，讲一讲你到底违反了哪些道德，所以你是错的，所以要收拾你。等收拾完你，还要告诉你，收拾你是为了提高你，全社会百姓的。收拾你是为了提高你和全社会百姓的道德修养，这就是儒表法里的古代基层表现。在高层还有另外一种玩法，我们后面再说。如果说汉武帝只是削弱诸侯、统一言论，那还他还称不上是一位有野心的帝王。有野心的帝王总惦记着干一些能千古留名的大事，大兴土木、修建宫殿、大兴水利、开凿运河等这些大型工程，自然是要做的。在全国四处巡游，看看风景、题题字，也是一定要搞的。但这些事情都加在一起，也不如一件事更让独裁者着迷，那就是扩张领土。汉武帝在位的时候，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，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领土。西南打到了今天的云南、四川，南方打到了海南岛和越南北部，东北打到了朝鲜半岛，西北打到了今天内蒙古的中部。更令人瞩目的是，他北伐匈奴的远征。前面说过，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的威胁，给北方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。为此，中原王朝宁愿花费巨资建立夸张的万里长城。到了汉武帝的时候，武帝决定一改防守姿态，主动出击，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的问题。汉武帝派出庞大的远征军，深入大漠，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，把匈奴赶进了大漠深处。此时的汉武帝可以说普天之下已经没有敌手，唯一的敌手只有死亡。于是他像很多帝王一样，开始追求长生不死之术。他晚年把很多时间用在寻访仙人和不死药上。当然，他这一回除了浪费金钱和感情，什么都没有得到。历史上，我们常把秦皇汉武并称。回顾汉武帝的一生，他干的事的确和秦始皇大致相同。这两位都热衷于统一国内思想，滥用酷刑苛政，修建宫殿、陵墓、运河等大型工程，经常全国巡游，大肆开疆拓土，以及寻访不老仙药。在结果上，他们两个也犯了同样的错误，野心太大，损伤民力，修宫殿、巡游全国、开凿运河、发动战争，都是非常耗费民力的事。汉武帝因为花钱太多，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国库已经被挥霍一空，民乱四起，文景之治的鼎盛国力到了他手里，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司马光说，汉武帝有亡秦之势，而免亡秦之祸。汉武帝和秦始皇其实是一类人。之所以汉朝没有亡在汉武帝的手里，一则文景二帝留下了充实的国库，二则汉武帝的晚年有所悔悟，在国力快要崩溃的时候扭转了政策方向，算是悬崖勒马了。汉武帝以后的历史，我们只挑西汉和东汉的灭亡这两件事简单说说。在讲秦始皇的时候，我们说过，中国后期的朝代，中央大都有一个由文人组成的强大的官僚机构，他们分担走了一大部分皇权，甚至有时比皇帝的权力还大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当皇帝犯糊涂、被蛊惑或者出现其他意外时，政府能够大致正常的运行下去。但是汉朝的时候，古人治理国家的经验还不足，政治架构的设计很不完善，皇帝个人的权力过大，碰到皇帝年幼弱小的时候，就会出现 政治内乱了。西汉就是这么灭亡的。西汉亡于外戚，所谓外戚，就是皇帝老婆家的亲戚，皇后的叔叔、侄子、兄弟姐妹什么的。独裁政治有一个很大的缺陷。皇位继承的时候，如果新皇帝年纪太小，就会造成皇权旁落。在汉朝，皇帝太小，遇见事情都要听妈妈的，皇太后就借此掌权。皇太后借着皇帝的名义，不断在朝廷里安插自己家的亲戚，这些亲戚就是外戚势力。当外戚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威胁皇权了。代替西汉当皇帝的是外戚王莽。王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，王莽的私德很好。白居易有一句诗说："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相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伪谁复知？"周公是西周时周成王的臣子，也是周成王的叔叔。周成王继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，周公作为皇帝的亲戚以及辅政大臣，身份非常敏感。当时有很多人传言他要取代周成王，甚至连周成王都不相信他。有些传言搞得周公非常痛苦，但他最终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忠诚。周公是古人公认的大贤，王莽身为臣子，夺取了汉朝的政权，是古人公认的坏人。白居易这句诗的意思是，当年周公被流言缠身的时候，王莽还没有代汉的时候，如果这时候他们就死了，那世人都以为周公是个奸臣，王莽是个大好人，他们真正的内心又有谁能知道呢？这句诗本是在骂王莽，但也从侧面说明了王莽在代汉之前是个公认的大好人。王莽这个从小就勤奋学习、恪守儒家道德，王莽这个人从小就勤奋学习、恪守儒家道德。西汉末年，贵族流行奢侈之风，可是王莽多次把财产捐给穷人，他自己生活十分简朴，穿着粗糙，以至于到他家的客人把王莽和他夫人当成了仆役。一次，王莽的儿子杀死了奴仆，在以当时的社会环境，这根本不算多大的事。但是王莽严厉斥责自己的儿子，竟然勒令他自杀，因为作风正派，在当上皇帝之前，宫廷内外没有人不说王莽的好话。有人批评说，王莽这么做全是虚伪，是为了笼络人心，故作姿态。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。装一辈子好人，没做坏事的坏人，和真正的好人有什么区别呢？区别只在于当事人的内心想法，可内心的想法又是外人无法洞察的，所以王莽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并不重要。从他外在的行为上来看，他的私德是要超过古代皇帝的平均水平。如果王莽真是一个沽名钓誉的家伙，当上皇帝后只是空喊爱民的口号，实际上享清福混日子，只要他别把国家搞得太烂，那历史上他很可能就成了开创新王朝的一代明君。可是王莽不光要当皇帝，他还有理想，他真想拯救这个国家。王莽的学问很大，学习很用功。在他那个时代，主流风气是学习经学，经学就是经典的儒家典籍，在里面寻章摘句，挖掘内涵的学问。这件事还是要怪汉武帝。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，国家的学术机构就只搞经学。到了王莽的时候，读书人们已经很少谈论经学以外的学问。汉武帝之后，汉朝的政治越来越差。到王莽上台时，国家已经是千疮百孔，出了很多问题。 当时朝野上下都希望给国家来一个彻底的改革，一扫弊政，让政局焕然一新。在这个大环境里，改革是众望所归，王莽也有这个志向。他希望通过改革消除社会的贫富差距，消除奢靡之风，消除不公正的现象。他甚至还想取消奴役制度，解放所有奴婢、奴隶，建立一个人人富足的理想社会。但好的目的未必有好的结果。王莽的问题在于，他是个大书呆子。前面说过，中国古代的治国原则是儒表法理。对于治国来说，儒表法理的意思是，表面有儒家道德，内里还有政策法律。儒家用道德礼智代替法治，能降低维持社会秩序的成本。但是，当社会出现经济、政治问题的时候，儒家的道德口号就没有用了。比如说，当全国土地兼并严重时，你光主张免税、节约政府开支之类的爱民措施，根本不解决问题。真正有用的是经济学、政治学知识。其实，古人的文章不光是道德文章，还有《过秦论》这样政治学论文，还有《严谨论》这样的经济学论文。这些学说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。问题是，王莽是个大书呆子。王莽学习成绩特别好，可是儒表法理啊，法是藏着不说的。在书本上明面上写的都是儒，王莽认认真真把书本上的儒家知识都学了，却没有看到书本背后的法家现实，结果就坏菜了。王莽熟读儒家经典，极为崇拜周礼。儒家认为周礼的作者周公是个大圣人，周礼是本神圣的著作，只要能按照周礼里的方法治国，国家就能治理好。王莽还真就这么做了。据后人考证，周礼其实不是周公写的，而是战国时期别人伪造的作品，是一部对理想社会的意淫之作，充满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就像西方的那些乌托邦作品一样，周礼也幻想着国家把全国的大事小情都管起来，各种经济产业都由国家控制，商品由国家专卖，田地由国家统一分配给百姓。总之，想搞极端的计划经济。我们说过市场经济的好处，市场经济利用每个人的自私自利，让资源在全社会进行最优配置，达到全国生产效率最大化。如果采用国家统一安排的计划经济模式，不仅管理成本极高，而且不可能有效地分配资源，社会的生产力会出现极大的浪费。事实上，还轮不到浪费生产力。多年以来的社会惯性决定了王莽的改革政策根本没有办法执行下去，什么计划经济，不准买卖，老百姓根本不吃这一套。我们说过，自由市场里的交易，对于交易双方都是有利的，一件全国人民都愿意去做的事，朝廷又怎么能够靠行政力量来阻止呢？王莽的书呆子气还不止于此，周礼中还对古代理想社会里的官员名称、货币名称、城市地名有详细的记录。王莽竟然认为，按照周礼修改这些名称也是改革必须的一部分。王莽多次下令修改官名、地名，多次更改货币样式，一处地名三番五次的修改，百姓都记不住；货币几次三番更改，规则复杂，换算麻烦，老百姓根本没法用。这些充满书呆子气的改革，给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混乱。更天真的是，王莽把长安改为长安，一个是长短的长，一个是经常的长；把匈奴单于降为匈，降为改为匈奴单于；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，甚至在外交文书中都这么改。 这种行径近乎于小孩故意叫人家外号来获得精神胜利，幼稚可笑。他还用威逼利诱的方式，花费重金从羌人手里得到一块土地，建立西海郡，为的只是和国内已有的北海郡、南海郡、东海郡凑成四海。为了建立此郡，他还往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强制大规模移民，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苦难。王莽改制之前，汉帝国属于混得不行，但起码还能凑合混的水平。王莽折腾几年以后，全国经济彻底崩溃，把百姓逼向了绝境。很快，各地百姓纷纷造反，造反军打着复兴刘家汉室的旗号，把王莽推翻了。我们今天谈起王莽，大多会笑话他的愚昧不堪，把他看成是一个情商大有问题的笨蛋。不少通俗史书倾向于把王莽写成一个小丑，列举一些他可笑的政策，让读者嘻嘻哈哈笑一番就算了。这么看，王莽是不对的，古人不是笨蛋。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笑话王莽，是因为我们拥有一大堆后见之明，我们翻看史书，提前知道了王莽改制失败的下场。我们手里掌握着中国学者2000年训诂考据的结论，知道《周礼》不过是战国人的意淫之作。我们还学习过人类积累了2000多年的政治经济理论，我们把这些理论当作常识，以此认为违反了这些常识的王莽是个无知的小丑。哎，咋还咳嗽了呢？拍拍。但是汉朝人还没有这些知识啊，改制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愿望。崇拜周礼，实现国家统筹的计划经济，追求绝对公平，抹杀社会贫富差距，也不是王莽一个人的追求。周礼借着先贤的名义，构建了一个，对，上万。周礼借着先贤的名义，构建了一个看上去万分美好的幻想世界。在王莽之前，没有人尝试过，谁又知道他的结果一定是失败呢？这叫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。王莽失败了，他对历史的价值在于告诉后人这条路走不通。在王莽之后，中国历史上很少再见翻天覆地的改革，没有人再像王莽那样轻易大规模的改变政策，中国因此少了很多的折腾。整个人类历史都是在试错中不断前进，我们今天知道的各种常识，不少都是前人亲自实验、亲自碰过壁的。越往后的王朝，越吸收前人的经验教训，他们不再犯前人犯过的错误，往往又在另一个地方犯了新的错误，给后人留下新的教训。历史就是这么一点点进步的。回来继续说汉朝，打败王莽以后，新皇帝是刘姓皇室八竿子稍微能打上一点关系的刘秀，长安和洛阳相距不算太远。在周代时当过首都，王莽执政时候就考虑迁都洛阳。刘秀登基以后，出于政治、经济、个人喜好等多方面的考虑，也选择了洛阳作为首都。因为洛阳在长安的东边，所以刘秀建立的汉朝被后人称为东汉，之前的汉朝称为西汉。王莽末年，战乱四起，人口大规模下降。战乱又让前一代兼并土地的权贵被洗牌，于是到了西汉的时候，政府休养生息，自然又出现了。这个他写错了啊，这地方他写错了。于是到了东汉的时候，政府休养生息，自然又出现了一段社会复兴的时期，被称为光武中兴。东汉亡于宦官外戚之手。西汉亡于外戚，东汉虽然有所防范，但效果并不好。东汉的皇帝集体短寿，后 好几代皇帝继位的时候年纪又太小，国家的权力又落到了外戚的手里。皇帝想和外戚抗衡，可是重要的官员都被外戚家族垄断，皇帝没有官员可以依靠，只好拉拢起身边唯一的亲近之人宦官。有的汉朝皇帝利用宦官发动政变，打败了外戚，但是宦官和外戚一样贪图私利，他们夺权后和外戚一样把持朝政，左右皇帝。于是新皇帝又扶持外戚，打击宦官。东汉末年的局势一直处在外戚和宦官之间的反复斗争之中，一直到汉少帝的时候，外戚打不过宦官，于是召地方军阀董卓进京，董卓带兵进入首都，这下宦官和外戚都消停了，改成了地方军阀，掌握一地军政大权的地方官员来控制朝政。汉朝到了这个时候，就进入了三国时期，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。